感谢主，像蒋华弟兄讲的，我们今天应该精神会好一点，因为大家都多一点时间来休息。愿我们能够专心的来听神所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主啊，是的，我们要在你面前警醒。主啊，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主啊，让我们脱去一切暧昧的行为，穿上光明的衣裳，带上属灵的兵器，能够在这末后的世代，在各样仇敌环绕的世代，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做你荣耀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沉睡的守望者，沉睡的守望者。当然首先我要有一个很开心的事，就是我们上两个主日有21位的弟兄姐妹，说英文的说中文，在我们中间受浸宣告他们归入主的名下。今天他们也是第一次在大堂与我们一起来听主的话，并且一起第一次来参加饼杯。我们愿主祝福他们，让他们持守他们所宣告的信仰，让他们能够记得他们曾经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在天使面前，在甚至在魔鬼面前宣告他们不再是属世界的人，他们是属神的人，他们从世界被拯救出来，所以愿主祝福他们，也继续带领他们。接下来从下周开始，他们会参加为期4周的一个初信造就班，也愿他们在这个造就班中，如一个出生的婴孩，能够开始吃属灵的灵奶，在基督里面能够成长，往下扎根，向上成长。愿主继续的带领祝福他们啊。那我想让大家想这样子一个背景啊，你与一群年轻人，上千的年轻人，在一个很宽广的地方，背景有很优美你最喜悦的音乐，然后有吃的东西，你们在那边跳舞欢乐，正在享受人生壮年之期，年轻之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啊。你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假期之中，没有任何的忧愁啊，在你们尽情的舞蹈欢唱。后来呢，突然就发现天空旁边有一些很美丽的一朵朵的降落伞降临。没过多久呢，突然看到音乐停了，然后众人开始看到一些人群开始走了，然后开始跑了，最后开始听见机关枪枪声响了，然后发现远处人渐渐的倒下来了，你突然发现事情不妙了，所以我想基本上应该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将近一个月前，在以色列南边加萨走廊旁边的以色列的境内发生的哈马斯的恐怖的偷袭，这次的偷袭10月7号是自从日本偷袭珍珠港，911，这个中东的恐怖分子攻击世贸大楼，以来另一个令全世界感到惊讶的，一个军事强国以色列，被一群从加萨而来的恐怖分子完全的偷袭成功，他们一丝一毫都没有警觉，一个全世界情报最强的，可以说是顶尖的强国，科技最发达的一个国家，武器最精良的国家，被一群人用很简单的武器渗透了，而且造成了上千人的死亡。那当我哈马斯，我们很多人都听过，可是我们很少人知道哈马斯的意思，它有它的翻译，可是当我在学习希伯来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当我读到 Hamas 这个字的时候，希伯来圣经的意思叫做 violence， 它的定义就是 violence， 就是破坏。 其实我那时候很惊讶，哈马斯 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就像我叫王松恩没有特别意思。可是如果你读希伯来文，这个 Hamas 只要一出现 Hamas 就是 violence， 就是破坏啊。所以其实这组织我想他要做的就是破坏啊，他而且他的成立的宪章开宗明义的讲清楚了，他们要消灭以色列国，要把这个全世界唯一一个以犹太人立国的国家要从地图上抹掉。很多人认为，很天真的认为啊，如果以色列跟哈马斯我们坐下来和谈，不管是割地，不管是这个那个赔偿，大家可以和平共处，井水不犯河水，成立两个国家。如果你真正了解到的话，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75年，和谈过5次，只要一提到和平共存，哈马斯至少有2次的回复是射一堆的飞弹到以色列地，因为他的宗旨不是要成立两个国家，井水不犯河水，或者做好邻居啊，你管你的我管我的，他的宗旨要把以色列这个不属于他们认为不属于他们的这些犹太人要赶出啊，从中东完完全全赶出去，叫他们赶到哪呢？回到你们原来地方。可是这个地方我想全世界基督徒都知道，你只要有读圣经的你都知道，这个地原来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啊。可是现在这些巴勒斯坦人说这个国家是这块地是我们的，那我们且不说其中的是非对错啊，可是我因为今天重点是讲到守望者啊，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而且我听过两句很可怕的话，就是中东的这些阿拉伯人，他们说了，他说我们不怕打败仗，因为他们已经打败了好多次，每一次都被打败，而且每一次领土以色列一打胜了，领土就扩张，所以他们没有打败过。他说我们不怕打败，我们可以输99次没有问题，我们只要赢一次就够了。为什么呢？他们只要赢一次就没有以色列国了啊。所以你面对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敌人，他不是来跟你他要多拿一点，他你的存在就是他要毁灭的目的啊，他希望这个唯一的以犹太人为国的一个国家能够从地图上从世界中消失，不再有以色列国。当然有些人认为以色列人如果愿意顺服我们做我们的被治理的人民可以存在，可是哈马斯许多他们的领导阶级是说一个不剩，你不出去就让你们全部被杀光。那另外呢，以色列以前的一个建国的一个女的总理讲过一句话，她说如果巴勒斯坦人放下了他们的武器，他们决定了全国的巴勒斯坦人全部把武器放下了，那会得到什么？中东就得到和平了。可是如果全以色列人决定我们把我们武器放下，会得到什么呢？中东就不会有以色列了。啊，所以这是这两个对立的势力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啊。那从这件事情，这不仅只是一个月前发生的让大家很惊讶的一个国际事件，我们基督徒可以从其中学到我们应该学的功课。因为在各样事情中它都有它的意义，可以给我们一个警告，给我们一个警惕，让我们不至于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还觉得说这些事情遥遥在中东那种地方跟我们一点无关，我们今天照样过我们的日子，是有它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就是神的对头撒旦就像哈马斯的突袭一样，是唯恐不入，是要不断的要消灭神的儿女，要掳去神的儿女啊。所以目前好像是有将近250个人质被掳去，1400-1500人大部分是老百姓，包括婴孩、妇女啊、小孩子，被掳的掳，被杀的杀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选10月7号这一天？这是 50年前同一天，在赎罪日，以色列最重要一天，那一天本来是军队都放假的，他们回家过赎罪日的那一天，是圣经上神要以色列过的，7月1号正月，犹太的历，他们要过赎罪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要在耶和华面前披麻蒙灰悔改啊。且不说以色列国真的有没有披麻蒙灰悔改，就在那一天全国的军队都放下武器的时候，埃及还有西边的东边的几个国家同一天进来，要把以色列这个国给灭掉。所以就后来以色列打仗打赢了啊。那这是所以上10月7号是50周年纪念，他特别选在50周年纪念。他一共出动了2000名的恐怖分子，从北到南29个地点，同一时间发动攻击，而且那一天当天就射了约5000枚飞弹，向以色列各地狂轰滥炸。所以我们也有一个仇敌，就是魔鬼，他不甘心神的儿女能够平安无事的过活。那为什么我们要谨防魔鬼在我们身上的诡计？圣经上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那魔鬼他第一个我们要了解，魔鬼是说谎的，所以他是欺骗的，他要告诉我们一些假虚谎的谎言，让我们信以为真。所以还有一件事，有全世界最优良情报的以色列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哈马斯在以色列，他们知道以色列有窃听的军事情报的信息，里面放了一些信息，让以色列的军事单位认定哈马斯他们不会打，他们认为这个代价太高了，如果打以色列他的报复太厉害了，所以我们不打，不值得，所以整个就安心下来。那这个邪恶的世代呢，也在处处用着假信息来充满我们的生活，告诉我们一件事是什么。第一个，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全世界的这个信念，主流的信念、价值观和道德观、世界观的整个体系，是与圣经上所讲的神的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在告诉我们什么？最大的一个畸变就是，你与世界为友，不是与神为敌。你与这个世界做朋友，不是与神为敌。这是这个仇敌魔鬼要这个世界，要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相信的一个谎言。那我们知道这圣经上是怎么讲，在雅各书4章4节，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这不是说我们真的在外面有婚外情了，而是我们的心向神是淫乱的，是不专的，不忠心的，不清洁的，我们三心两意的。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其实世俗英文原文就是世界，其实你们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岂不知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要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圣经上好像没有一个中间灰色的地带，可是这仇敌要告诉我们说，这世界有个灰色地带，你不是拜偶像的，你不是无神论的，你是信主的，可是你可以在世界这条世界跟神中间过一个灰色地带，你可以在这边的一手抓着神的国，将来我信主，将来死后上天堂，一手我抓着这世界一切，我要得到世界，我同时得到神。所以与世俗为友，与世界为友，也不一定会与神为敌啊。这是我们的仇敌要让我们相信的一个谎言。你知道以色列花了11亿美金 四十里的盖了一个四十里非常高科技的围墙，有什么有电子系统，有这个系统，底下为防止挖地道灌了很深的水泥，结果呢最后如果你们有看视频，被这些恐怖分子一下就破坏了，一下就进去了，所以2000多人进到以色列，大开杀戒。所以后来事后他们反省到，他说有了这个墙反而给他们带来苦难，因为大家活在墙的这一头，就认为说我们已经安全了，没事了，他们这些坏人，这些想置我们于死地的人，想要掳我们为人质，想要杀害我们的人，在围墙的另外一头，所以我们在这一头呢，我们平安了，我们好好的过我们日子，该买卖的该买卖，该嫁娶的该嫁娶啊，不，世上的好处我们可以继续的慢慢的享受啊。之前当他们没有这个网子的时候，他们是心惊胆战的，因为敌人随时可以进来，所以那时候他们会主动的去搜寻各个地方有没有敌人。可是墙一盖好了以后，以色列国包括军队，他只管军队这边的土地，他不管你那边了，他完全不管，因为他有一个安全感了，认为这个网就是一个铁网，高科技的聪明网，你怎么样过来我们都会知道的，所以他们完全松懈了。其实仇敌不是也在我们 做同样的事吗？我们今天看到全世界基督徒受逼迫，我们怎么样？我们替他们难过，可是我们觉得说，哎，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在一个巨大的保护伞之下，美国立国是一个基督教建国，我们有宗教的自由，我们有信仰的自由，对不对？美国是一个人权法治民主的国家，不用担心的，我们的有危险，有这个那个的杂音出现，有一些从仇敌来的东西出现，可是我们是在一个很强壮的这个高科技的防护围墙底下，我们没事的。我们所以在只要有这个围墙，我们只要在这个国家到处都有教堂，我们主日可以自由的敬拜，对吧？我们不用担心有人进来恐怖攻击。对不对？我们知道有些国家，有些人会丢炸弹进来的，主日聚会会进来杀人的。OK， 我们觉得我们是很安全，所以我们有一个假象，就认为说我们的信仰不用那么的警惕，我们不用那么谨守，我们是 OK 的，我们可以过我们好的日子还在前头，就像那群沙滩上的年轻男女一样，好日子还很多。而且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旁边有个好大的一个偶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到。所以当他们那时候有人在照现场的时候，这边是上千的年轻人，都是20出头的男男女女年轻人，在尽情的唱舞跳歌，跳舞唱歌，然后旁边有一个好大的偶像放在那里。所以当我们这些基督徒为了世上的好处忙忙碌碌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魔鬼从来没有休息过，他在各地在挖地道，他在储存大量的武器。有一天这场战争，不要以为我们在别的地方就可以幸免，就像莫迪改对他的养女以斯帖说的，莫以为你在皇宫中就可以免掉这些苦难，你的百姓犹太人被杀的时候，因为你是王后，尊为王后，这件事不临到你。我们基督徒要小心，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安定的地方，一个还算是繁荣的地方，生活还不错的，有吃有喝有穿有玩的地方，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过日子，我们不需要惊心。可是让我更惊讶的是，当我看到视频里面许多的显示出来的，就是那些碉塔瞭望台被人家丢手榴弹去炸掉，那天那些瞭望台的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一方面全世界都开这个恐袭事件一发生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指责哈马斯的残忍邪恶，对不对？屠杀这些无辜的百姓，手无寸铁的百姓。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心里很压抑的，就是有多少的守望者 士兵在哪里？那些坦克车在哪里？那些侦察的卫星在哪里？全部好像都消失了，所有的松懈，武器都放下来了，所有的警惕都没了。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以色列全国知道他周围的敌人不是跟他，不是像我们隔壁的邻居，大家只是拌拌嘴而已，有时候不愉快，是要处处要取你的性命的。所以你可以松懈吗？你可以不警醒吗？你可以多睡一点时间吗？所以当我有天早上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叹。所以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在以西结书33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所以神的百姓，当有人跟你警告你的时候，你要做出一个选择，受到警戒跟不听警戒。当有人用神的话来跟你传讲的时候，你可以拒绝，你可以记住，放在心里思想，这是不是神的话，这是不是真实的，我是不是应该听从。可是第六节讲到了，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多少人？一个人，只杀了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所以这个守望者有一天站在神面前，神要为了不是所有没有被杀害的，而是那一个因为自己的罪被杀害的那个人，从这我们的角度来说是罪有应得的。可是作为守望者，你对一个罪有应得的人没有讲说你要悔改，你要转离你所行的罪，守望者要被追讨那个人死亡的罪，因为他没有吹起脚声，他没有警戒。那为什么刀剑会临到一个国呢？神为什么兴起刀剑呢？神为什么不让大家和和平平过日子呢？我们看到整本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神为什么常常兴起以色列的仇敌来攻击他们，因为当他们把假神接到心里，有很多的原因，可是总归来说，就是当一群说是属神的百姓，他们渐渐的把一个四围的以东的摩押的亚门的非利士人的埃及的西顿的推罗的亚述的亚兰的，把他们的偶像搬到自己家来当作神来敬拜。当你把假神搬到心里的时候，神兴起仇敌来攻击你，神的审判要临到，神的管教要临到。以西结书14章4节我念了，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假神啊，每一个人的假神不一定是一样，将他自己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然后在家里呢，我心里有不少的假神，我在敬拜，可是我主日我来到教会，我说，主啊，请你告诉我今天你要我听你什么话。当我听完神的话，我说讲得很好，可是我回家以后呢，我习惯性的继续的敬拜我的假神，追求世俗为友，我们跟这个世界做朋友，我们知道世俗的事情让我们的心远离神，可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说我们要来听神的话，我们坐在神的面前，好像是神的名，可是呢，神说什么？ 他们听我的话如同那个简单翻译就像演奏会的音乐一样，哎呀这个演奏的好，哎呀今天这个演奏的很差，等级不高。他说他们听了我的话却不去行。所以不是听到的人在神面前看为义，神啊我一年52个礼拜，我每个礼拜我都在教会准时来这边听，没有迟到，下雨下雪我都在，这在神面前不算为义，而是行道的人为义。我们多少人行道，包括我自己，我们常常是不是听了却不去行？因为为什么不去行？因为我们舍弃不了我们暗中的假神。所以神兴起仇敌，兴起苦难到他的百姓来。什么东西占据在我们里面？是金钱吗？神说一个人不能侍奉，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又爱神又爱金钱。我们口里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说我们爱神，我们愿意舍上，我们愿意将一切归给神，可是出了教会以后，我们生活显示出来什么是最重要的，是钱最重要呢，还是神最重要？我们的地位，我们夫妻之间的家庭生活，我们儿女，我们的娱乐，我们的健康，什么是在你心中最重要的位置？马太福音10章37节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神不是说你们要不要爱父母，不要爱妻子，不要爱儿女，谁都不要爱，而是说你们不要把他们放在神应该有的位置，就是最高的位置，最重要的位置。主耶稣在世上是以神的事为念啊，我们多少时候神的事是摆在最后为念，我自己的事，我家里的事，我先生我太太的事，我公司的事，我儿女的事是摆在第一位。神的事，当其他的事全都解决完了以后，我无忧无虑的时候，我就以神的事为念。而通常我们很常常会没有时间以神的事为念，所以我们自己问问自己，我们真的是以谁的事为念？你大部分时间你所想的，你所忧愁的，你所开心的，每天霸占你最多时间，是耗掉你最多金钱的是什么？那就是你的神，或者说假神，或者说你是一个真实，你一切都在想到神的事情，那你没有把假神接到心里。所以守望者的责任是什么？是要吹角。当一个人一被选立为守望者的时候，他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很简，在这边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看见刀剑临到那地，守望者他要做的是赶快吹角警告众人，不受警戒的刀剑除灭了他，罪他自己的血归在自己的头上，他不能够怪别人。不受警戒的，不愿意悔改的，不回转的人，他们要背负自己的罪。可是呢，在这里有一个守望者，他有很大的责任，他有很大的责任。如果他不警戒那些犯罪的，那些或者在无意中，你知道有时候人会无意中犯罪，我们有时候无意中我们会渐渐的骄傲，我们没看不见自己，我们如果守望者如果不吹角的话，就算有一个人被仇敌杀死了，神是向他讨那个人流血的罪。所以守望者有的时候会是站在神放在人面前，可能是给他最后一次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如果神把守望者的一个任务，一个心智放在你心中，你不能够不吹角。那为什么有些守望者他不吹角呢？在以赛亚书 在我们来说，哎呀，一看到有敌人来，赶快撤一个脚，这好像很简单，对不对？可是以赛亚书56:10啊，这边讲到他就是以色列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所以你知道，一个人，我们以前的世代人养狗，对不对？主人不在家或者主人在睡觉，那狗是有任务的，不是吃喝吃喝吃喝睡觉。它的最重要的就是当坏人来了，仇敌人来的时候，它要叫。如果它不叫的话，该叫的时候不叫，它这个狗它失去它的作用。啊，说实话，我常常会，有时候我会问我自己，我是不是一只哑巴狗？为了要做好人，为了不想得罪人，我有些该讲的话，我闭上了嘴，我不讲。啊，从某个角度来说，好像我没有做什么事，对不对？我没有说任何人。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神把一个东西放在我里面，我应该讲，我不讲，我是那个不吹角的守望者。所以他说，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他说这些狗其实就是守望的，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所以作为一个守望者，如果你注意的不是替神来守望神家百姓的灵魂，而是注意从各方来得到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一个没有吹角，看到敌人来没有吹角的一个沉睡的、一个懒散的、一个不忠心的守望者。这边继续讲，他们说，这些守望者，来吧，我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所以在一个 好的时代，一切好向好的时代，我们会宴乐，我们会享受，好像我们活的目的，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就是吃喝快乐一辈子，然后到神那里得永生，享受永远的祝福。这就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吃喝玩在世，吃喝玩乐。有些人有一个很好笑的小例子，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讲到主耶稣对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对不对？财主生前有钱，死后在地狱里受苦，拉撒路生前是乞丐，放在财主的门口，狗都来舔他的窗，然后什么也吃不到，最后死了。结果那个拉撒路竟然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受安慰，然后那财主在阴间受苦，对不对？当老师跟小朋友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问小朋友，你们要做财主还是做拉撒路？就一个小朋友举起来，他说，我生前要做财主，死了以后做拉撒路。所以其实这是不是我们心里很盼望的？我们就像有一首诗歌说，我们做了花轿上天堂，这是神给我们的任务吗？什么是守望者的吹角呢？我们来看33章，同样一章的从第7节到第9节，他说，神说对以西结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们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所以不但作恶的人会因为他的罪孽而灭亡，作为一个守望者，如果你不警告的话，你有一个不警醒的罪，神要审判。所以神不仅在以西结33章对先知以西结说，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你要替我警告他们。神其实在每一处有属他的地方，神都兴起了一些人做他的守望者。守望者的责任是什么？这边说，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所以守望者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时常将神的话存在心里，要警醒 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将神的话来清楚的明白的警告神的百姓。尤其当神的百姓会偷偷的将假神接到心里，接到家里。这个时代是一个普遍不读经的时代。我收到一本杂志，基督徒的西方的杂志，里面充满了各种灵修的辅助器材，所以我心中很有感慨，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不读经，我们不喜欢读经，我们厌烦读经，所以我们宁可读一些灵修小品、心灵鸡汤，大家发来发去。你到底是要听神的仆人的仆人的仆人的仆人讲的话，还是你要听神自己的话，原汁原味的话？有多少弟兄姐妹如今还天天的在神面前按时领受神的玛纳？还是我们就听一听这个微信，这里发一发，那里发一发，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不知道有多久没有好好读神的话，没有有系统的不停的将神的话存在心里。神说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们是听神口中那些最好的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啊，你出也平安，入也平安。可是我们听不听神说，你们若不回转，离开你们所行的罪，必要死在你们罪中。所以我们不能够挑选我们爱听的，人爱听的，人的耳朵会发痒，会喜欢爱听好听的。我们喜欢听人家称赞我们，我们很讨厌人家责备我们，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听神的话，我们选择性的听一些灵修小品、心灵鸡汤，里面充满了你不要惧怕，我做你的盾牌。仅仅如此吗？你不读另外那些讨厌的，总是对我每一次都是讲凶言不讲吉言的这些人的，我不听，因为他们引用的圣经那些是我讨厌的。我们是这样子吗？那到底谁是神？是我自己来做神，来决定我要读神哪一段话，还是真正神所说的话，不管是好是坏？就像你父母亲，他告诉你说你冰箱里面有冰淇淋，他也告诉你说你等一下我出去的时候你要把工作做好，结果他回来以后，你冰淇淋的冰箱有冰淇淋你可以吃的话你听了，叫你做功课的话你不听，你说妈我听了你的话，冰箱的冰淇淋我吃干净了。可是你的妈妈会很开心吗？说哎呀乖孩子，听了一半的话。所以我们听神的话是不是选择性的挑选听，还是我们乖乖的只要是神都说的话，不管我爱听不爱听我都存到心里。还有很重要一点，替我警戒他们。神说我对第八节，我对恶人说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 OK， 所以他走在一个错误的道上，所以我要警告他，我不是要审判他，我不是要羞辱他，我不是要他受到痛苦，我要用他身上出气，因为他作恶多端，而是我要他回转。所以当我们吹角警戒人的目的，不是让他面子挂不住，不是要当众羞辱一个人，而是为了爱他的灵魂，希望他能够回转，从错误的道路，从世界的道路，从侍奉偷偷侍拜侍奉敬拜假神的道路转回正路，走到神所为我们安排的那条窄路，正路引到永生的路。其实我有几件事我很难过的。第一个就是，你知道没有一个先生喜欢太太的唠叨，可是我必须说，有的时候当我没有听到一些唠叨的时候，我心里我是难过的。什么时候我心里其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当我在家里浪费光阴消耗在娱乐上的时候，我的太太什么话都不说。当我不关心弟兄姐妹，不关心他们的灵魂，不关心他们生活， 而我只注重我自己的时候，我太太一句话都不说，其实我心里难过的。当有破口，无论是教会，无论是我自己身上有什么破口，而我不去开口堵住这个破口，我没有做我该做的，讲我该讲的时候，如果我的妻子对我闭口不讲，我心里会想到说，哇，他以前会重重的责备我，毫不留情的指责我，现在他一句话都不讲，他做他的事情，这是一个守望者的悲哀，这个极大的悲哀，因为代表这个守望者已经从那个高台上跳下来了，回家去了，回家睡觉去了。第二个我心中很难过的，就是当教会里盼望兴起，有更多的守望者，我们的一个同工的团队需要注入心血的时候，听说一个都没有接受，全部拒绝了。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各样的原因，可是意思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你们做得很好，你们继续做你们的吧。我们有各种的原因，不论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可是听说没有一个愿意加入。第三个我很难过的是，就是所谓的全教会的祷告会成为教会里面最不重要的聚会，最不重要的聚会，因为固定就是不到20个人。多少人愿意付上代价来守望祷告？祷告是一种守望者的工作，你或许不能够在某些地方被神所用，可是你有一个心智，做一个守望者，在祷告上来守望，在我们教会的副堂，周六上午9:30到11:00，在这边与其他弟兄姐妹关心神家的，关心神家有各样破口，关心我们自己身上有多少破口的，我们来守望祷告。五旬节的圣灵是如何，为什么如何降下来的，是在120位门徒与其他弟兄姐妹迫切的祷告的时候，圣灵的火降下来。说到我自己，作为教会的一个同工，我曾经很多年没有参加过祷告会，一次都没有，而且养成习惯了，也觉得不需要参加。可是有一个弟兄，他每隔一会儿就会说，哎呀，抱歉我这样子讲，可是哎呀，宋文啊，你还是应该来。我说，哎呀，我周六下午要做爱灵，主日又一天在教会，1到5在上班，我就这么早上一个早上，我跟老婆去喝杯咖啡吃个早餐，这一点宝贵的时间。他说，那没关系，你可以的话你一个月来一次嘛。好，我就答应他，我就来一次，然后3次不来，慢慢的心里会有负担。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祷告会就是一些枯燥的八股文章，其实我跟你讲，很多的时候当然也有枯燥的时候，可是很多时候你会看见一些真的有心的弟兄姐妹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坚固我。有的时候我的信息的题目内容就是在祷告会中出来的。 OK， 是一个得到造就的，得到坚固的，也得到提醒的一个地方。不要把它当作一群老弟兄老姐妹在那边八股没完没了的，不是这样子的，那是因为你太久没有来祷告会了。如果你很忙，如果你有很多的事要做，人要照顾，3个月来一次可以吗？半年呢？1年来一次可以吗？你抽得出时间吗？在教会里做上守望者的祷告会。第一个呼召，神有呼召你作为教会守望者吗？以西结书22:30，我神哦，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当然我想知道我们中间有不止一个守望者。当教会有许多的破口，那守望者 渐渐的软弱疲惫，你我愿意存着温柔怜悯的心，温柔怜悯的心起来扶助这些软弱的疲惫的灰心的守望者吗？还是我们远远的站在一旁责备，看不顺眼？第二个，神有呼召你做团契的守望者吗？你现在的团契的光景如何？你们中间是不是还有几位刚强的守望者，不受别人软弱的情形而自己一起软弱？因为好像刚强的最吃亏，什么都不做的最聪明，好像是最聪明的人就是有好处的我都来我都拿，可是要出力出钱辛苦的，我对不起，我家里很忙。团契的守望者有没有愿意起来的？你是家里的守望者吗？你责无旁骛了。有多少的家庭接入了假神？有多少的家庭他们所追求的，这个家庭所追求的跟圣经上的不大有关系？主日他是来的，可是他所追求的价值观、世界观、道德观是从不信神的人、不敬畏神、不关心神的人的家庭的朋友那边来的。对他来说，神怎么说不重要，我的朋友，我这些不认识神的、不敬畏神的、没有永生盼望的、否认耶稣基督的，他们怎么看，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社会观，我要去比，我要去跟他们一起。他们说好的我也希望得到好，他们的称赞我也要得到，他们所不瞧不起的我要远远的逃离。圣经上说世人所重看的是神所厌弃的，反过来世人所厌弃的常常是神所重看的。我听说啊，有一些信主的夫妇啊，夫妻都是在教会聚会的，他们没有办法在一起祷告，我真的是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就好像说鸭子不会游泳一样的。作为信主的夫妇，你们都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竟然没有办法在一起祷告，没有办法，这是令人不敢相信的。你们应该省察你们家到底是信主的家庭还是不信主的家庭。英文说 A family that pray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 一个一起祷告的家庭是一个合在一起的家庭。或你不祷告你可能也合在一起，可是你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是怎么样一个光景？所以家庭的守望者在哪里？有儿女的，不管你清不清楚，神已经立你为你儿女灵魂的守望者。你花多少时间来帮助你的儿女，幼小的儿女、年轻的儿女，来认识神、来爱神、来敬畏神？不要忘了，有一天神会为你的儿女的灵魂向你要你交账。你可以告诉他，我儿子进了哈佛，我女儿在 Google 上班，薪水赚多少，在 Who's Who 世界100个前面的人前面是有多么高的荣耀，多么光耀中光荣耀祖先。神会说他的灵魂在哪里？你认为神 care 你的孩子进到什么大学吗？年薪多少钱吗？有几栋房子吗？开了多少家餐馆吗？神只注意一件事，他的名字是不是在生命册上，他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爱神、有神生命的人。这是你作为父母守望者的责任，是你无法推脱，你不能说神必呼召我，你有责任。还有一点，作为家庭守望者，不要成为你，不要想要做你儿女心目中的假神，因为你在儿女心目中不是神。 如果你是神的话，是假神。有一位姐妹非常有从神来的智慧，她有四个孩子，教养得非常的好。她放弃了大学，应该是大学的工作，可能是，反正她是一个，她读到博士学位，可是她放弃了这个来带她的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都是天才，这四个孩子从来没有所谓青少年叛逆期，所以这个危机，因为他们，所以这个姐妹说了，这个其实很多的家庭都经历到了，孩儿女不有青少年叛逆期是不正常的，没有叛逆期是正常的，可是他你要付的代价是什么？他四个孩子，先生是医生，每一天全家一起有聚会，每一天可能是很简单的，不是很正经八百坐在那边，然后父母亲祷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儿女都受不了的，是很轻松，每一天他们一定有一段时间在一起祷告。你愿意付这样的代价吗？你或许你宁可有一个叛逆期的青少年，因为你有你自己的事情要做。他写了一句话，很英文说，打开我的眼睛啊。他说我们做父母的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因为我们都会忘记，孩子不是要听我的话。再说一次，我们多少时候父母说，哎呀，小时候听话，长大就不听话。这位姐妹她说，孩子不是要听我的话，而是要听爱他天父的话。她说，我就是爸爸妈妈自己也要听天父的话，因为只有造天地的父才是十全十美，在他没有错误的。错是什么？我们对孩子说，你这样子不听父母话是错的。这个姐妹她说什么？错是什么？是达不到天父对对做对的标准，这是错误的。这是什么叫做错？是没有达到天父对对的事情的标准，而不是不听你的话。他举了很多小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要让孩子知道，你不需要听爸爸的，不需要听妈妈的，我们爸爸妈妈还有你，我们一起听耶稣的话，我们一起听圣经的话。哇，这真是有智慧。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要做孩子的神，可是孩子渐渐的长大了，知识比我们高多少，英文比我们好多少，工作什么这个那个能力比我们强多少，他会不会听我们的话？不会嘛，因为我们是假神嘛，对吧？我们自己一样一堆的错误，只是我们不承认而已。所以你要你的孩子听你的话，还是你要告诉孩子，我们一起来听主耶稣的话。如果主耶稣说爸爸妈妈做错了，爸爸妈妈要道歉。 OK， 所以孩子从小就知道父母不是都对的。 OK，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不是出于圣经的话，这是人讲的话。 OK， 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多少时候是有错误的，可是我们却要孩子听话就是对的，不听话就是错的。不是的，不听天父的话是错的啊。所以最后有些人说，为什么我要做守望者？吃力不讨好，又不拿钱，还要整天受气，管理好自己的家里最划算。当那些人，对不对，忙这个忙那个，一叫就到的时候，忙碌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最划算。然后他们还可以举例，你看这个人，你看那个人，辛辛苦苦服侍教会一辈子的，到老年的时候好像什么都没有，钱没有什么钱，财产没什么财产，这个也地位没什么地位，你看我什么也不服侍，我也信主，我样样都比他们强。是不是有人这样的心态？我为什么要做守望者？我为什么要出钱出力对不对？然后可能还被人，总是有人说你做错。如果讲这样子的话，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心里的眼睛还没有被打开，我们心里还是蒙蔽的，我们没有看到亚伯拉罕看到的，我们没看到以撒所看到的，雅各所看到的。如果亚伯拉罕也看到像跟你一样看的话，他就在加勒底的乌尔买一栋房子，娶一堆的小老婆，买一大堆的牛羊，在那边舒舒服服了。他干嘛跑到迦南第一个荒地去？所以他如果我们 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是真的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知道服侍他的人虽然在很多地方可能不会拿到世界上所认为最好的，可是在神面前他们是丰丰富富的，而且今生不是一切，将等到站在主面前的时候，所有的眼泪，所有的劳苦，所有的辛酸，神都要报答，神都要纪念。所以不要自以为聪明，任何服事马上说 no、也没有祷告，也压住心中的任何的想法，就是想要做聪明人，可是小心做了愚拙，神眼中的愚拙人。所以最后以弗所书5:3他说，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我说这个不是在，当然我知道回家一定要挨骂，我又在责备人，我也在责备我自己，因为我们作为守望者，作为神所使用的，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实在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最后我们是尽心尽意尽力尽力爱我们自己，我们将剩下的剩余的不是最好的献给神，求神赦免我们。主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以西结书37章怎么样讲到一群枯骨，那些被世界的王给杀害的枯骨，干的不能再干，一点生气都没有，可是神说你要对他们吹气，要宣告我的话。所以当神的话吹进到我们耳朵，神的灵吹入我们鼻孔的时候，这些死在地上枯干的不能再枯干的枯骨会慢慢慢慢慢慢会联络起来，因为这不是人工作的，是神的话。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生命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枯干软弱灰心的生命就要渐渐的起来。求主帮助我们在他来之前站起来，做个刚强警醒的守望者，而不是沉睡的守望者。请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我们要承认，主啊，守望者是要警醒，主啊，守望者不可以贪睡，守望者不可以以世界为友，因为这样子就是与你为敌。主啊，帮助我们做一个与世界有分别的人，因为你用你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底下救赎了回来。主啊，你要赐给我们一个君尊的地位，君尊的生命，主啊，要承受一切的应许，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切的应许，你要赐给那些相信你、接受你并且愿意跟从你的。主啊，求主对我们继续的说这样子的话，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把我们这些枯干的不能再枯干的枯骨激动起来。主啊，愿那大风吹来，主啊，骨头与骨头之间发出响声，主啊，我们能够起来，主啊，我们能够成为一支军队，主啊，一个属灵的军队，愿你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阿们。